谢谢。那要不咱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全能的神，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说得很清楚，我们真的希望你不断的领我们走正义的道路。阿爸父神，我们在这样的黑暗的世界，这样堕落的环境，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带领，使我们能够做你的光明之子。主啊，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主啊，我们真的经常我们的生活不符合我们的身份，不相称的。那么主啊，通过我们下面的时间，恳求你来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然后让我们不只是明白你话语的意义，也帮助我们有充满有力量的来去应用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的一生。就好像刚才托弟兄所给我们分享的，他对你的热爱，他对你的奉献，主要我们也愿意为你这样的奉献。那么通过下面的时间喂养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意向，能够为你而活。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小六是回天津的，2006年回天津的一个朋友，回国之前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他信主有大概4-5个月，他很兴奋的回去，他特别兴奋的讲福音，传给他的朋友和亲戚，他特别渴望他们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第一个周末，回国之后的第一个周末，他跟高中的同班同学一起团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达芬奇密码你们看过没有，要不咱们一起去看吧。大家很乐意，然后开始讨论他们在网上所读过的关于达芬奇密码的这个电影或者小说的一些文章。那么这本小说是不是证明基督教是有错误的？小六变得很沮丧，甚至开始感到一定的疑惑。 Dan Brown's Da Vinci Code，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不管是原先的小说还是2006年 Tom Hanks 拍的电影，成千上万的人都曾经看过。听说电影不怎么样，你们看过吗？我没看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小说真是个令人欲罢不能的一篇小说，有密谋策划，有掩饰和淫乱。然后最令人惊讶的是，主要反面人物都跟天主教有关系的。那么按照 Dan Brown， 耶稣他只是个人，不像新约所记载的，他说耶稣曾经结了婚，有了孩子，然后更讨气辩论的就是他对耶稣门徒的想法。如果你们正在听这个录音，这个声音确实是马，很奇怪。我们不在农村，伦敦也有。Dan Brown 对耶稣门徒的想法非常的危险。对 Dan Brown 来说，那些门徒他们别得很激动，他们误解了耶稣的身份，他们却没有明白耶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惜世界各地的好多人都相信 Dan Brown 的谎言，据说 20% 的美国人相信 Dan Brown 的理论，不可思议的。连 Dan Brown 他自己承认他只是个编造故事，为了写一篇成功的小说。这样的胡说八道对好多基督徒有不良好的影响，动摇了他们对耶稣的信心。 可是好多人坚持不能辨别是非。据说达芬奇密码总共含着69事实不符的错误，69。不管具体错在什么教义上，异端总是导致到破坏的效果，破坏的后果。有些人偏离路，其他人以后更不愿意探讨基督教所宣称的真理。基督徒他们自己的信心也受影响。那么约翰一书的远先读者，他们也遇到如此的威胁，他们一些人已经离开他们中间，妥协真理，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人。这次的最后一次看到1章1到3节，约翰一书1章1节，约翰说，轮到太基督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亲眼所看见、仔细观察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见过了，现在也做见证，并且向你们宣扬，这本来是与主同在，又向我们显现过的永远的生命。约翰希望他的读者可以充满信心的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永生。你看5章13节，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神的儿子，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当我们查考神的话语，无论是书信、福音书啊，或者9月的先知书啊、历史书啊，我们最尽量的观察到作者他主要的内容。那么约翰一书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2个月份经常提到5章13节，它起得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假教师、假先知，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知道，只要我们恒心的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就已经有永生。如此有把握，是不是比较自高自大呢？毕竟其他有信仰的人不会那么自高了，他们很谦虚。我当然尽量谦虚，但我不太谦虚，我当然不能肯定。那我们基督徒这样的有把握，是不是实在太自高了呢？难道出事之前我们当然不能完全的知道，对吗？绝对不可。慈爱的神希望我们有把握，他希望我们有把握，他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永生。相信神的话一点不自高，反而真正的自高表现在忽视神的话。得到把握就给我们带来喜乐。那么如果我们充满信心的知道我们已经有永生，那我们更有力量去服侍神。那么在他的这封书信，约翰我们经常看到给我们3个测验：行不行公义，爱不爱弟兄，信不信真理。最近2个礼拜我们看过3个，这3个都是不可分割的。然后我们发现这3个测验可以戒律那些欺骗者，同时呢他也可以给正从的基督徒一定的把握。包括天津的2006年回去的那个小六，他也可以放心，究竟虽然他仍然犯罪，他还是愿意走公义的道路，他也真诚的爱他的弟兄姐妹。最关键的是他对耶稣的了解，他确实相信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所以5章12节我们上周看到的，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那么当耶稣再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永远的活在新天地。刚才代祷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新天地，那么最要令我们兴奋的是，到时候我们必要像耶稣 因为我们必要看见本来是怎样的，确实很奇妙。但是约翰不要让我们以为永生只是未来的事情。在这番书信的结尾，约翰告诉我们，永生我们已经有，那么目前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永生的部分。目前我们已经可以，所以第十四到二十节他描述三个非常好的目前可以享受的福气。看看约翰怎样来强调他们是必然的事。你看十五节我知道，十八节我知道，十九节我知道，第二十节我们知道，都是非常肯定的。那么如果现在已经知道有永生，目前就可以享受它的福分。那咱们先考虑第一个吧，看看十四节，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这是我们要考虑被应允，十四到十七节被应允的祷告。祷告是不是何等奇妙？我们蒙恩的罪人可以接近那位圣洁独一无二的真神，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唱的有什么道理呢？第一首歌找不到，这里你看看，在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有一位忠信大祭司，名称为爱毫无瑕疵，没时没刻为我代求。因此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通过耶稣做中保人，坦然无惧的来到万王之王的面前。是不是的确是非常奇妙的福分？你有没有曾经见过美国的总统呢？有吗？如果他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好像他见过那个谁，就 Jimmy Carter， 对，好像 Carter， 好像因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去过北京。反正亲眼见到美国总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可以看到。那么下次他访问英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站在街上迎接他，是不是？可能我们不愿意，但是如果愿意，我相信我们可以做。能够见他，能够见到他还行，跟他谈话呢并不简单，天天能够跟他聊聊天呢就更不可能。除非我们是奥巴马的两个儿女，我相信他们不需要约会，他们随便跟他联系，用手机发短信，甚至不敲门的进入他的卧室。弟兄姐妹，三章一节你们还记得吗？三章一节，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与神交流，献上我们的祷告，完全可以。其实我们这个权利比奥巴马的女儿更奇妙。看看第十四节宝贵的应许，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必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神所存的坦然无助的心。我们祈求他必听，我们祈求他必听。我相信有时候奥巴马来不及接他孩子的电话，有时候他不能随便的进入椭圆办公室，也许奥巴马正在开会，或者跟胡锦涛通电话，不能打扰他。感谢神，感谢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不需要约会，神永远不会太忙，顾不得关心我们的需要，他必听我们的祈求。所以第十五节 后半部分你看，我们无论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这里我们不要误解，限定条件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出来，第十四节，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祈求。那么今年二月份，当我们学习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考虑过这个概念？掌管万物一切的上帝特别喜欢通过他子民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毕竟当我们仰望神的恩典，荣耀归给谁呢？归给他。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祈祷，像主导文的优先次序，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就必加给我们。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依靠神的供应，完全可以仰望他的恩典。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愿望的神一定要给我们。 Our needs, not our greeds. 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所渴慕的。其实在这里约翰强调的是，我们不必犹豫，不必犹豫。我们不必以为神并不在意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以为没有用将某一个事情交托给神？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必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十五节的含义就是，当我们祈求，我们马上被应允的。当我们祈求，我们马上被应允的。不像你给我发 email， 然后等了半天，其实不是半天，就是半年才给你们回信。可能我在外地没法上网，或者也许 email 实在太多了，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过几天我才看到你 email 内容到底是什么。上帝没有收件盘和那个代发信件盘，没有 inbox outbox， 一听到我们的祈求他马上应允。当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都能够看出他的美意，也许他的旨意还是先让我们等候，按照他更好的时间，要么是几天，要么是三十多年以后。虽然他的答应还没有很明显的显示出来，在天上我们的祷告已经被应允了。他的旨意总是对我们有益处，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的祷告会多么的重要，对不对？你们听说过没有这个说法？当我们工作，我们工作；当我们祷告，神来工作；当我们工作，我们工作；当我们祷告，神来工作。那么弟兄姐妹，咱们可不要错过这个奇妙的福分，这应允的祷告。不管是我们天天抽出时间，在领袖的时间亲自的与神交流，献上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我们每个月，要么是 Church Family 的周一晚上的祷告会，或者是星期天中午的福音之家的祷告会，这的确是非常难得的福分。我们可以不管是什么事情可以交托给神，他必应允的。那么过一会儿我们要接着看下一个福分，但咱们先看十六到十七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给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被应允祷告的这个原则。这两节经文非常难，那么为了鼓励大家毫无睡意，要不咱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十六、十七节一起念。如果有人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他就要祈求神，必因他的缘故把生命赐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你应当为那罪祈求，一切不义都是罪，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有至于死的罪指的是什么呢？ 的第一章，我们看到耶稣的血可以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罪，你记得吗？不管你曾经做过任何什么非常严重的罪，要么是撒谎也好，要么是淫乱也好，甚至你曾经把人杀死了，不管是什么，耶稣的血能够完全的接近。那有至于死的罪到底是什么呢？据我所知，这个不能赦免的罪应该是长期拒绝耶稣的罪，长期拒绝耶稣的罪，可能以前信耶稣，然后呢逐渐的彻底的放弃，像以前的以色列国硬着心离开耶稣基督，其实当时他们不知道是耶稣基督，他们离开了耶和华，或者原先演绎出原先的读者，他们所接触的那些假先知也这样。如果长期的硬着心不愿意悔改，那么到某一个阶段，我们后来就一直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恳求他的怜悯。一切罪罪孽都可以被赦免，除非我们不断的拒绝耶稣的救赎。我们一切的罪都可以被赦免，除非我们不断的到最后一直不听的拒绝耶稣的救赎。如果你担心你曾经犯过这个罪，你就不必忧虑，因为犯过这种罪的人绝对感到他们一点不在意他们这样的得罪神。其实这里的焦点并不在于有至于死的罪，约翰想鼓励我们彼此代祷，特别是为那些正在远离神的弟兄姐妹，最近听着主会的弟兄姐妹也好，或者是开始婚外同居的弟兄姐妹也好，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最清楚的一个表现。当我们如此为他们祈求，他必要听，使我们使他们重新与神的话，使他们重新悔改。我们要彼此祷告，求神恩待帮助我们过一个讨他喜悦的，这样的祷告一定被应允了。那么下面咱们用剩下的时间来简短的考虑其他两个部分。那么其他部分呢，不受罪的关辖，不受罪的关辖，十九节，咱们再看一下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而且从神生的那一位也必保守他，连那恶者也不能碰他。我们是属于神的，而整个世界是附在那恶者手下。当然约翰的意思不是基督徒不可能犯罪，众所周知我们天天犯罪，可能是放纵肉体私欲，或者是不做我们应当做的，特别是我们心中不清洁的什么态度啊、动机。约翰在第一章已经说过，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犯罪不是不可能的，而是不相称的。约翰再一次的用我们被冲上的逻辑，第十八节，我们是从神生的。犯罪是一点不合适，并且我们要被改变过来，越来越配得上我们新的身份。那么这样的更改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们有最好的保卫人员，最好的 bodyguard， 永远他是永远从神生的那一位基督，神的儿子，他必保守。那恶者不能伤害我们，不管魔鬼撒旦多么的狡猾，不管他不择手段的攻击多么的厉害， 耶稣基督必要保守我们。我们已经从罪恶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对不对？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力量选择走公义。比如下个星期在工作的时候，你犯了错误，虽然你不是故意的，但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你很害怕你老板的反应，那么在这个时刻你受撒旦的什么试探呢？撒谎，是不是？你很快，如果你用撒谎，你就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姐妹，当我们选择走公义的道路，撒旦不能伤害我。不是说我们能逃避顺利的情况，那绝对不可。顺服神的代价常常微不足道，毕竟我们要效法耶稣，舍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反而及时伙伴使我们被仇蹂躏，神的儿子必要保守我们。最终撒旦不能伤害我们，毫无怀疑的是，最终顺服耶稣一定给我们带来好处。当我们受试探，我们要怎么办呢？就要问还记得吗？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那么如果这样祈祷，神必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能继续犯罪是不相称的。并且第十九节，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属于神的，对不起，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而整个世界是附在那恶之手下。我们已经不受罪的管辖。我相信好多人曾经听过我用下面的这个比喻。今年是五月还是六月，我记不清楚，法国是不是纪念 D-Day Landings？ D-Day 中文怎么说我也不知道。 D-Day Landings 就是世界第二战争的那个最关键的那个时刻，美国英国的诺曼底 Landings， 反正非常非常重要。从那个时刻，其实这个第二战争已经基本上被决定了，大家都知道有胜利了，是不是？但是虽然确实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还剩下一段时间，有各个地方的，不管是东南亚也好还是欧洲呢，还剩下还有一些到站，然后最后就 V Day 胜利的那一天。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 D Day 完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刻，魔鬼撒旦已经被战胜了，死亡的代价，死亡的力量已经没了，因为罪耶稣已经成了，所以神已经没有力量，他不能伤害我们。如果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替代物，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不再罪的管辖。当然撒旦还在很狡猾的攻击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已经在胜利的那一队，感谢主。那么如果现在已经知道有永生，目前就可以享受他的福分。虽然我们确实住在地方领土，无论什么时代的信徒，无论什么地方的教会，都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但是感谢神，我们现在不受罪的管辖，被应允的祷告不受罪的管辖。最后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信任第二，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无信，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一位就是真神，是永远的生命。十七章，耶稣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明白福音不光是承认这些真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他，并且经历到他亲密的关系。通过耶稣的福音，我们可以认识。我们世界各地的人都对奥巴马有所了解，是不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包括中国国内的可能山中的一些农村的农民，他们可能也会有电视，是吧？他们可能看过奥巴马的脸，他们知道他是美国人，他们知道他是黑人，他们知道他是总统，他们知道他这个人应该很了不起，都知道这个人，都知道。但是知道和认识这两个概念还是两码事，对不对？说实话，有时候是不是感觉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一定的距离，有时候并不感到那么亲密。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能够认识神，他也就在我们里面。不管我们的感情怎样，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不能与人更亲密。毕竟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不会撇下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必保守我们，属于他，我们也在。朋友们，我问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亲密的认识神？这是最大的福分。福音之家的名片把这边表达得很清楚，认识耶稣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虽然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呢是安慰真正的基督徒，约翰最后一句话还是一个警告，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么因此，当我们结束这次的系列讲道，我们也需要聆听这个提醒。你看第21节，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那么公元第一个世纪的社会充满许许多多的偶像，21世纪也是如此，对不对？充满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当然不一定都是用木头做的，但是21世纪的伦敦，21世纪的上海、北京、吉隆坡、新加坡，都充满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的安全感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满足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不管是什么偶像，它不能给我们带来永生。约翰为什么这样的解说呢？不管是离开他们中间的那些假先知，还是以后他们接触的其他的假教师，远先的读者他们要弄清楚，对于耶稣有错误的解释算上偶像。当然我们自己对神有错误的理解也算偶像。那么如果你相信单单的谎言，你就是一个拜偶像者。那么慕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拜偶像的危险。虽然我们已经与神隔离了，他还是时时刻刻的宽容我们，耐心的等候我们悔改归向他，但最后公义的神要进行他的审判。如果我们一直拜偶像，不停的得罪神，我们所要面对的后果实在太恐怖了，这是不可逃避的，除非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信靠耶稣的拯救。那我们基督徒呢？感谢神，我们已经有永生。那么目前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些福分，被应允的祷告，我们已经不受罪的管辖，我们亲密的认识神。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根本不需要追求别的，我们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